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一个五岁的小孩和妈妈上百货公司，看到了他喜爱的玩具，就不停地吵着要妈妈买给他。妈妈被他吵得受不了了，很不耐烦地说，没有钱怎么买。孩子理直气壮地说，把卡片插进机器里，钱就出来了呀。这孩子的回答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，而这也反映出了一个现象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今天继续和您分享到的是由黄立勋所著的《挥别教养十大迷思》，迷思三：富留子孙。刚才我们说到五岁小孩和妈妈上百货公司的事情，反映出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现在的孩子缺乏金钱得之不易的观念。2004年，在美国父母心中具有权威地位的小儿科学会出版了一本新书《关于小孩》。作者以敏锐的观察探讨了46个将在21世纪影响美国孩子生命的关键议题，其中第一个就是童年富裕病。富裕病这一新名词是由两个词富裕和流感合成的，指那些由于父母供给太多，造成孩子沉溺于物质享受，生活缺乏目标的现象。而这种富裕流感从美国出发，正迅速蔓延到全世界。当婴儿潮世代的父母到达人生成就最高峰，准备退休并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下一代正受到富裕病的威胁。难怪2001年，当美国政府正计划逐步取消遗产税时，120名美国大富翁联名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。这些人包括比尔·盖茨的父亲老威廉、巴菲特、索罗斯、洛克菲勒等。老威廉还在请愿书中声明，取消遗产税将导致美国富翁的下一代不劳而获。记得当时我正在中国，曾就这个话题与几位家长讨论。当时这些家长们都觉得这些美国大富翁们太不可思议了，因为大部分的有钱人都怕政府征收遗产税，所以早就把财产转移到孩子的名下，而且唯恐留给孩子的不够多。华人富留子孙的想法，就是将一生所辛苦积存的财富留给下一代，好让他们能不愁吃不愁穿，富富贵贵过一生。 在我们那个民风淳朴的年代，父母常耳提面命，节俭是美德，所以赚一块钱要存五毛钱。金钱不是长在树上的，所以要努力工作才能有钱。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80年代，人们积蓄财富是为了一个舒适安逸的晚年。90年代，储蓄节俭的观念变得不合时宜了，因为新时代的父母不会刻意营造穷生活，即使是不富裕的家庭也会省吃俭用，力求让孩子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。针对这一现象，曾为全球首富的比尔盖茨曾说，再富也不可富孩子。的确，当你细细观察时，就会发现现代5岁的孩子玩的不是 iPad 就是 iPhone。 在这个多变的金融世界，商业行为盛行，孩子在电视上常听到这些广告词，现在买以后再付钱，完全不需要担心利息。所以年轻人习惯了信用卡所提供的先享受后付费的便利，养成寅吃卯粮提前享受的消费习惯，这也是造成今日的年轻人中卡奴族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身为新世纪的父母，能给孩子最好的传家之宝，就是教导孩子从小对金钱有正确的态度，学习正确的理财方法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是由黄立勋所著《挥别教养十大迷思》，迷思3，富留子孙。刚才我们谈到21世纪的儿童病毒，那就是童年富裕病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金钱教育从小开始。根据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，儿童在3岁左右，独立自主的意识便开始萌芽，产生了自我意识和表现欲，到7、8岁时就具有初步的推理和综合分析能力。12岁以后，这种能力会进一步增强，逐渐进入独立决策和行动的阶段。因此，在教导儿童认识金钱和理财上，应按孩子的年龄循序渐进。3岁，教导孩子认识和辨识钱币。把各种大小不同、价值不一的纸币、硬币常摆在孩子面前，一一告诉他们这是多少钱，上面的图案是什么。看到这么多有趣的钱币，通常小孩子都会很感兴趣的。在讲解完毕后，可拿一些钱币测试孩子是否还记得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币值。4岁，让孩子学会用钱买简单的用品，如小玩具、小食品等。带孩子上街买东西时，借机会告诉孩子买东西为什么要付钱，这个玩具多少钱。到柜台时让他学习自己付款，让他有实际的金钱交易经验。他们对这种游戏的兴致之高会出乎你的意料。 5岁，告诉孩子金钱的来源，金钱是工作所得到的报酬。工作的目的虽然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，却是付出与收获的一种典型例子。有机会的话，不妨带孩子去参观你的公司，让他看看你的工作环境、工作伙伴，让他体会你工作的辛苦与快乐。这么做可以向孩子说明父母辛苦工作、赚钱不易，孩子才不会天真的以为钱是从提款机里吐出来的。6岁，已经能数较大数目的钱，也有了所谓的自己的钱的观念。到了这个年纪，父母不妨给孩子每周固定的零用钱。有许多经济顾问建议，孩子有一部分钱应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。换句话说，孩子有些零用钱是无需以劳动换取的，因为孩子还没有独立，父母可以供给零用钱。若孩子每分钱都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得到，孩子会过于看重并计较钱。相对来说，有的家务，例如折折洗好的衣服、整理床铺、帮忙清理厨房等，是孩子应尽的义务，不宜给酬劳。教导孩子零用钱是自己的钱，要将零用钱的1/10作为奉献。当孩子在小时候的钱上学会奉献时，将来在长大后的钱上就会乐意奉献了。同时，父母也要教导孩子对自己的钱要珍惜，精打细算，不要随便乱花。许多孩子动不动就向父母伸手要钱，正是因为没有建立使用自己的钱的观念。对6岁以下的孩子，不需讲得太深，主要让他们有责任感的概念就可以。等到孩子再大一点，再继续教育。7岁，能辨识商品的价签，并和自己的钱比较，确认自己有无购买能力。训练孩子用自己的零用钱购买他自己想要买的东西，让孩子知道必要的东西爸妈一定会买给他，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如忍者神龟玩具，则要用自己的钱买。当孩子想到要花他们自己的钱时，通常就会考虑那个玩具值不值得买，也就不会乱花钱了。8岁，懂得在银行开户存钱，并想办法自己赚零用钱。这个阶段的小孩，父母可以充当银行，为他们设计一本存折，无论是他们的零用钱、压岁钱或生日礼金，都可以存入这个银行，并且有银行利息。孩子需要用钱时也可提款，同时要知道自己的余额还剩多少。别看这简单的银行，它可以帮助孩子早点学习处理自己的金钱和建立储蓄的概念。9岁，可制定自己的用钱计划，知道比较价格，也会讨价还价。许多父母常主动将孩子需要的东西购置齐全，其实这让孩子失去了学习使用金钱的机会。例如，孩子想买溜冰鞋，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，等到促销活动期间再买，就可以用低于平常的价钱买到相同质量的商品。这样不仅可以省钱，还可以让孩子建立延缓满足的品格。10岁，已懂得节省零用钱，在必要时可购买较贵重的物品。例如，孩子要买一部脚踏车，父母带他去购物前可以和他一起讨论， 在他支付能力之内可以买哪一种品牌和型号，哪一种最牢固耐用等，还必须提醒孩子在购物时货比三家，不吃亏。11岁，评价商业广告，从中发现物美价廉的商品，建立打折和优惠的概念。一个11岁的男孩吵着一定要买流线型的球鞋，因为电视广告上说 NBA 的灌篮高手都穿这种鞋，如果男孩不穿这种球鞋就是落伍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广告的时代，广告业者投下大笔资金，利用人们充满好奇的心理向消费者保证，用广告上的产品会带给你健康、美貌等。6到12岁的孩子虽然有一点分析的能力，但仍不善于抽象思考，很难认清促销广告的企图。因此，这个阶段的父母必须提醒孩子，教导孩子拒绝广告的诱惑。12岁，懂得珍惜金钱，知道得之不易，养成节约的观念。妈，我好想买一杯奶茶。妈妈回答，奶茶一杯3美元，太贵了。你不是正在存钱买滑板车吗？为什么不把奶茶的钱省下来呢？培养青少年金钱的价值观。在6岁到12岁这个阶段，父母应着重建立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念。青少年时期是决定孩子一生发展的重要阶段，也是价值观确立的重要时期。青少年的判断力已经逐渐形成，虽然他们有能力分辨好坏，但是他们很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。孩子是成为一个真正富有的人，还是迷失在追求物质财富中，就要看父母能否在这段时期教导他去认识并追求真正的财富，进而成为一个真正富有的人。那么，我们究竟该如何教导青少年追求心灵的财富呢？一，抛开虚荣。青少年常会受同侪影响，在意外表的打扮，没有名牌的衣鞋时就觉得低人一等。父母需要教导他们明白，一个真正成熟受人尊敬的人并不是以外表的装扮来衡量的。当父母以身作则，抛开虚荣时，孩子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二，培养阅读。多培养青少年阅读好的书籍，如名人传记、读者文摘等杂志，都能增广见闻，丰富生活的内容，充实精神的领域。参观博物馆、美术馆、音乐会等等，这些都能提供很多乐趣，带来心灵的享受。正如伊朗谚语所言，知识是头上的花环，而财产是颈上的枷锁。三，奉献时间。青少年精力旺盛，鼓励他们奉献时间，用自己的精力和才能担任义工，服务小区，从中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。在目前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社会中，担任义工可以让人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对于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正面的意义。四，信用卡的使用。当你需要为念大学的孩子准备一张信用卡时，记得教导他使用信用卡的心态和方法，这样可避免他将来成为无偿还能力的卡奴。首先， 信用卡是提供生活方便的工具，而不是借以过一种超出本身经济能力的生活方式的工具。其次，信用卡只是现金的替代品，而非用来借贷的工具。再者，每次使用信用卡时，金额应限制在自己有能力全数归还的范围内。有句话说，先给小孩脑袋，再给口袋。如果没有教育孩子用钱容易赚钱难的观念，那么小孩子口袋永远空空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父母应尽力使孩子从这时代的富裕病症候群中获得释放，学习智慧的理财法则，明白如何更有效地善用金钱，而不至于形成狭隘错误的价值观。每个父母对金钱和物质的观念都不一样，有人视钱财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，有人视金钱为工作后可享乐的结果，也有人喜欢施舍钱财周济穷人。父母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来教导孩子呢？首先，我们所拥有的钱财需乐于行善。父母应教导孩子，所有的金钱和物质都是身外之物，应乐于付出，参与小区慈善活动，关怀弱势族群，学习将自己的玩具分给那些较贫困的孩子们，这样就容易摆脱物欲的纠缠，当钱财的主人。当孩子从小就学会采取行动，对人伸出援手，就会拥有行善的力量，开始建立良好的品格。其次，价格不等于价值。这一代孩子普遍把价值和价格画上等号，他们深信价格贵的货品比较好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一些年轻人甚至愿意花巨款，全身上下穿戴名牌服饰，使用最新型的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。要转变这种被扭曲的价值观，父母除了要在用钱的方式及对金钱的价值观方面以身作则外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明白，他在上天和父母眼中的价值并不是世俗易变的潮流价格所能决定的。要培养我们的孩子追求价值而非价格，而这个价值最高的标志就是爱。这种爱是对生命的热爱，对亲情的珍视。只有在爱的包围中，才能将自私变为慷慨，将接受变为给予的快乐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，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和您分享的是由黄立新所著《挥别教养十大迷思》，迷思三，富留子孙的上半部分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富留子孙的下半部分。明天我们将谈到父母是最好的榜样，穷的只剩下钱，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。敬请留意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Lord, you're my every life I live, this purpose I see.